啊，弟兄姊妹们，祝您平安。我们先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日子分别出来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一颗敬畏的心、感恩的心、乐意侍奉的心来到你的圣座前来敬拜你。主啊，求你来使用以下时间，主啊，你将你的孩子隐藏在你的十字架后面，你的圣灵你亲自来做工，求你来透过孩子将你的话语赐下，将你的能力赐下，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活出你荣美的见证。我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来使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试探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属神的儿女都会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属灵生活当中。那么我们也是无法逃避、无法去回避的一个挑战。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当中，有两卷书特别提到了耶稣基督是如何去应对这样一个试探。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另一个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今天说分享的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其实我们看第一节，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里面实际上有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我想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怎么可能有机会被魔鬼有机会试探呢？这里面提到的魔鬼在第十节说指的是撒旦，是抵挡神的。那么既然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不可能有机会被魔鬼试探，但是这儿说是要受被魔鬼试探。我们看到说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可见这是神刻意的安排，耶稣是被动的。那下面又紧接着带出第二问题，那么为什么必须受魔鬼的试探呢？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信神以后都会面临一个试探，那仇敌就是撒旦，撒旦就是抵挡神、毁坏神的工程，他要拦阻我们到神跟前来，破坏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有段经文就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到处在通吃可通吃的人，到处寻找可通吃的人。所以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实际上这样一个试探我们就临到我们了，撒旦就紧紧地盯着我们每一个人。那么这里边提到了当时指的是三章最后一段，就耶稣到约旦河受洗以后，然后出来，神说了一句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这个从这以后，那么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要试探他。所以我们这儿可以看出来，就是耶稣我们要所走的路，耶稣实际上都要替我们走一遍。神安排耶稣受试探，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做我们的榜样，教我们如何在这个试探当中能够得胜，如何胜过试探。其实撒旦也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工具，一个棋子而已，神是借着撒旦来操练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信心。那么在神跟前，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神的试炼。那么这是试探是什么意思？我理解上，我举两个例子，那试探实际上就是撒旦想办法给我们挖个坑，引诱我们跳进去，或者给我们设一个套子，引诱我们钻进去， 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我生活在内蒙，内蒙的雪呀比这还大。那么小时候到了冬天，雪比较大，那个小鸟呢就很难吃到粮食，所以我们就有个办法，我们用那个马尾巴那个毛，就是我们叫马蚁，很长很长，然后弄成个套子，弄到那个很大的木板上面，我们到那个雪地里面去，把那个雪花壳一抛，放在那儿，然后上面一撒点粮食，我们离开以后，那个成群成群的小鸟就过去了，就吃那个粮食，它一吃就被那个套一飞就套住了，那就是我们设了一个陷阱。那么撒旦引诱我们，好像就是给我们设一个套子，故意用一些办法来引诱我们上当。这里面提到旷野，旷野实际上就是没有人烟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呢？引到没有人烟的地方，没有人烟的地方一定是非常安静，我想神是让他到那旷野里面非常安静的去寻求神的心意，与神独处，与神亲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和神建立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来信靠神。所以从这儿来看，我们说对神完全的信靠是胜过一个试探的宝藏。第二节，第二节提到禁食，禁食大家现在就是争议比较大。我的理解，我从经文理解，禁食应该是不吃不喝。但是我们现在好多就是教导说，禁食可以吃点喝点水，可以吃点喝点牛奶，那水果不能吃，把水果打成汁儿，喝点汁儿。那么认为禁食可以喝水，可以吃东西，他们也有一些是圣经的依据。比如他们提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伙伴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到巴比伦以后，那么这个王呢想使用他们，那么就好吃好喝招待他们。那么有一天呢，这但以理又提出来，和那个太监长就提出来说，我们不能吃王赐给我们的膳食。那么这个节狱长太监长你就说，你不能不吃啊，你不吃的话我回去没法交账，如果你们瘦下来以后和其他的年轻人一比，你们瘦下来以后我就没法交账了。那么大义利他们三个就说，那能不能试一下，那么给我10天的时间，你给我们蔬菜吃，那看一下10天以后我们能不能瘦下来。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个段解读为他们禁食，实际上这里面根本没有禁食的意思，这个不是。还有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4章提到一句话，说耶稣被引到旷野禁食40天，加了一句话，没有吃什么东西。那有人说这儿提到没有吃什么东西，没有提到喝水，可能喝水。我在考虑，我们在请人吃饭的时候说，来我家吃饭吧，我不会少带水，就说顺便喝点水，不会的。那我们常常我们请人吃饭，一定是水也在食物里面。从广义的上面来说，水是食物的一部分。他说这个也是站不住脚的。另外，我们有许多知识，比如说是摩西在何烈山在和神在一起待着40天，神把那个律法赐给他，赐给以色列人。那40天，我们都可以肯定。摩西在那山上是没有吃没有喝的，所以我们想，耶稣基督在这儿待着40天的禁食，应该是不吃不喝。有的弟兄姊妹在想，那不吃我们能忍，不喝水可能我们就身体会受不了。那你想一想，我们禁食是凭着信心，如果有圣灵的同在的话，神能够保守我们不吃，身体不会有问题。我想神一定会能保守我们不喝，身体也不会出问题。所以我认为禁食应该是完全不吃不喝。我有一次在网上听那个岳志明， 牧师他讲自己，因为他自己讲我就可以提他的名字。因为袁志明牧师那个出了事儿以后啊，他后来就沉寂了一个阶段。他说在那个阶段他禁食40昼夜，他的40天。我当时听的我觉得我很佩服，这个信心特别特别大。我们能禁食40天，真的我是做不到，但是我很佩服他。当时我以为他真的是禁食了40天，后来在第二次听第二次片道的时候，他说他这个40天是怎么禁食的呢？是一个星期吃4天饭，禁食4天，然后那3天是吃饭的，然后加起来这40天。我听了以后我就笑了，这个不能叫禁食40天，不能累计。禁食我也有过几次的经历。一开始我在青岛的时候，我们俩遇到难处的时候也禁食，当时也听牧师在教导说禁食是可以喝水的，我们喝点牛奶不要紧。我们说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喝水不喝牛奶。我们禁食3天的时候就不停地喝水，不停喝水，结果是越喝这个嗓子越难受，像那个吃辣椒以后干那种毛毛的，而且胃里面也不舒服。那么在我们执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禁食了3天。那3天我们俩不一样，他说我喝水，那三天他喝水，我不喝水，我是一点水没有沾，一口饭没有吃。但是这次是感觉特别特别的甜，那嘴里面没有一点苦味，特别的甘甜。所以我们到第3天晚上，我们马上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弟兄家里面，就是玉阳弟兄家里面，他的岳父岳母他不信主，给我们放上吃的，我不能吃，又不能说，就实在没办法，就是他很客气嘛，我没办法，我就是交代说我们在禁食，他们还不清楚什么叫禁食，讲了以后，他说你们3天没吃没喝，我说是，就特别的甘甜，胃里面也很舒服，所以我经过这二题以后，我觉得禁食是不适合。但是有个前提，禁食一定要有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是一定是从神来的。有的时候我们禁食，如果说没有神的保守，我们真的很难进行下去。所以禁食之前要好好的为禁食祷告。如果是神真的保守，圣灵与我们同在，这个禁食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这两节经文，第一节和第二节，圣灵把耶稣带到旷野，神有这样的安排，是让他在这40天有这样一个经历，在这个经历当中能够完全的把自己放在神的里面，跟神合一的一块儿，然后靠着神为下面魔鬼的试探做好预备。那么为什么要40天之久？我这儿没有答案，我一直在考虑。那么为什么必须是40天？是根据摩西在何烈山上的40天，还是与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了40年，这个40有关系？我没有答案，弟兄姊妹你们下去可以自己探讨一下。弟兄姊妹，我想问你问题，你们有没有被人坑过？在以往的做生意啊工作当中，有没有？好多人被坑过。如果我问说我有没有坑过别人，这个不大好。我是曾经是坑过别人的，也被人坑过的。我记得在93、94年，我已经下海了，那么自己搞了点小生意，搞了个批发。搞批发嘛，当时就是想挣钱来得快，就弄假的嘛。所以我当时就卖过假烟，卖过假酒。进来以后心里面真是忐忑，心惊胆战，不愿意坑人，但是进来这个钱在里面不能白花呀。有一次我进了那么多烟，就卖了一条，这个一条就卖给一个很熟的人。所以说现在没想起这个事儿，心里面特别的愧疚。所以我们 那么被人坑也好，坑别人也好，我们是坑什么人呢？我们被什么人坑呢？被什么人坑？应该是熟悉的人，也许还是我们最亲的人，亲戚朋友。那为什么容易被坑呢？因为不设防嘛，因为太亲了，太近了，他给我们下个头，我们不去想，不去提防，不去提防，最容易上当。那么撒旦就是这样，所以撒旦就是往往在我们特别不注意的情况下，用我身边的最亲的人、最近的人，透过他来给我们下套。比如在家里面，我们的太太、我们的丈夫；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在工作场所，我们的同事。那么撒旦就是利用这些人，利用这样的一个关系来试探我们，因为我们不容易分辨。那么到了第三节，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就是撒旦到了耶稣跟前。为什么近前来呢？因为第二节说是耶稣禁食40天以后，后来饿了，撒旦终于找到机会了，可以下手了，所以他到了跟前，他对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让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不是肚子饿了吗？你完全有能力变成石头，把石头变成食物。这里面若是，其实并不是说撒旦不知道，不敢肯定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其实在3:17，天父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父神神对所有的受造物的宣告。那么撒旦一定是清楚，非常清楚这个声音，他是听到的，他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所以撒旦在这里不是说不敢肯定，而是他不是挑战耶稣的身份，是暗示你作为神的儿子，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权利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自己可以吃。也就是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完全可以。我们说食物只能维持人的性命，神的话才能造就人永远的生命。食物很重要，但是比食物更重要的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这里面有问题，我想继续问大家。那上次在周牧师的讲道时候也提到，我们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为了那个食物，还是为了比食物更重要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决定于我们对事情的一个态度。比如说我们在职场我们去做事做工作，究竟是为什么，为谁去做？如果说我们在紧盯着我们就是为了自己的肚腹去做，我们这个心态就是一个心态。如果说我们是在工作当中为了荣耀神、为神去做，我们可能我们的心胸就会非常开阔。这是耶稣基督遇到的撒旦的第一次试探。那么耶稣回答了一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第一次交锋，撒旦败下阵来，一计不成，他又试一计。那到第五节，我们看一下第五节，魔鬼就带他到了圣城，站在殿的顶上面，他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看又来了，完全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石头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这就经文我们很熟悉，因为在前面我们连续三次我们背诵或者诵读那个诗篇九十一篇，这是诗篇九十一篇里面的一节经文。那么撒旦说引用神的话没错，这句话本身没错，他跳下去神是可以把他拖住的，但是为什么说这儿是神的是魔鬼撒旦是试探呢？我们想一想，我们故意跳下去是我们在不注意的情况下掉下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故意跳下去，这是我们故意制造一个情景来试探神，给神设一个局，如果不小心掉下来了，那么神会保守我们，可能会拖住他。所以这儿撒旦引用神的话，他的动机是非常清楚的，他是用神的话是抵挡神，是破坏神的功，而不是成就神的心意。神并不是让我们故意设计一个情景，然后让我们故意去在神不得已的情况下让神出手。那么这次中国的瘟疫非常严重，什么时候过去我们真不知道。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我们基督徒出去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穿防护服？特别是武汉有一个教会叫南京路教会，南京路教会一共有400多个弟兄姊妹，他们现在就是分开好多分点，那么他分批的在街上去传福音，然后发口罩，穿的防护服，戴的口罩。那我们说不戴口罩可以不可以？如果说我们故意不戴口罩，我想这就是故意来制造一个情景，让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来帮助我们，那这就试探神了。前面看第三到第七节，第七节说，耶稣说，经上有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耶稣用神的话来回应。我发现这个前面这两次的教训特别有意思，耶稣和撒旦所使用的武器也一样，都是神的话。但为什么是撒旦会败下阵来？都是神的话。我们在平时弟兄姊妹们在交通的时候，特别是彼此论断的时候，我发现双方都是用神的话，好像都是很在理。那这儿也是一样的。那撒旦为什么会败下阵来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打了一份文件，那么打印机打出两份来，这个文件内容完全一样。如果有一份文件，这个盖了个章或者签了字，另一文件就没有签字没有盖章，那么哪份文件是有效的呢？那签字的呢？那么另一份内容一样，但是它是没有效的。所以撒旦他虽然用的神的话，但是他没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和能力，而耶稣就有，而耶稣呢有这样的权柄，所以撒旦败下阵来。另外还有方面，撒旦本身不信神，他是信有神但是不信神，所以他不可能有从神而来的一个权柄，他是利用神的话，他要达到一个自己目的，就是破坏神的功，来诱惑人离开神，破坏神的计划。所以撒旦我们从这儿来看是特别的狡猾，他常常使用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们最亲最近的人，而且他说的话呢也特别爱听，特别受用，也特别体贴人，打动人。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16章21到23节，当时就耶稣到了 这几个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那第三天要复活。那么这个彼得听见以后就着急了，说：“主啊，万不可这样，这是必不临到你。”那么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撒旦，你退到我后边去吧。”那从彼得的本意，这是为了主耶稣的好，主啊，你不会临到这儿事。但是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撒旦的试探就是借助于这样非常体贴人、非常爱听的话来迷惑我们。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离间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远离神。所以撒旦在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毫无防备。比如说我们在特别软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身体疲乏，星期天该聚会了，怎么也不想起来，那么身边人说，要不你这次不要去了，我们少去一次也没关系，这话很体贴人。给我们释放的时候，释放的特别的疲倦，要不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停一停，让别的弟兄姊妹去释放，那别的弟兄姊妹或者家里边呢，可能觉得要不你就歇一歇吧，稍微侍奉几天也没有关系，神会有怜悯啊。像类似这样的，我想是非常的体贴人的。说撒旦的阴险还在于他常常是用神的话去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就很难去分辨。那么如何去分辨魔鬼撒旦的诡计呢？我们看一下刚才马太福音的16:23是耶稣是怎么说的，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我们分辨是不是魔鬼的试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话，这个特别安慰打动人的话是出于谁？是体贴我们人体肉体的意思呢，还是体贴神的意思？那么如何才能知道是体贴神的意思呢？所以我觉得有两方面我们需要清楚，要把真正神的真理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好好认识神，神的属性、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救赎，好好的体会神的心意，然后放在祷告里面。前面使了两招，撒旦都失败了。第一招，撒旦是抓住了人生存的底线，因为我们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需要食物。就像这次这个疫情，我们看到好多情况下提到，有的人不戴口罩去买吃，他不戴口罩是不得已没有口罩，但是又必须为了自己的肚腹必须生存，那么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到外面买吃的。第二个招呢，是抓住了人的骄傲的心理，就是耶稣你可以跳下去仍然会没事，因为神会保护你。那意思你跳下去以后你可多伟大呀，让人知道你就是神，你可以宣告，这是利用人的骄傲的心理。前面两招都失败了，使出了第三计。我们看第八计，魔鬼又把他带到了最高的一座山上，然后把这个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这一招我觉得是更毒辣、更狠毒，也是撒旦一直在追求的。因为他对耶稣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撒旦一直想成为神，自己像神那样去高高在上，这是他想得到的。所以说，如果你耶稣你拜我，我就可以把这一切赐给你。 对我们人来说，撒旦这一招是非常有效的。有的弟兄姊妹特别刚信主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不信主的人反而生活得那么好。但是我们从这儿来看，撒旦有这样的权柄，他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把那些世上的荣华富贵给他们。最后撒旦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你有了这些东西，你就被我套住了，你就不会去亲近神，你就会远离神。所以撒旦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因为他是世界的王嘛，这个世界是属于神，把这个权柄给他了。这儿特别提到的赐，他要把这些赐给耶稣，他知道耶稣是他的儿子，要把这些赐给神，彻底把这个身份就颠倒过来了。如果耶稣接受了这个撒旦这种要求，那么整个耶稣和撒旦的这个身份就不一样。所以撒旦，耶稣用了他的属灵的权柄。第十节说：“撒旦退去吧。”在斥责。这也是我们好多时候，好多传道人或者好多弟兄姊妹去赶鬼的时候，经常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宣告来斥责魔鬼撒旦的退后，离开他捆绑的人。那这里面实际上说，你撒旦，你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耶稣的意思叫我是神，你不是，你要搞清楚。下面又说，当拜主你的神，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我们实际上，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就我自己来说，在很长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在读神学之前那个阶段，是一边侍奉神，一边侍奉马嘛。真的，觉得金钱也很重要，因为自己要过日子。那时候赚钱不是为了神赚钱，是为了自己赚钱，所以脚踩两只船。这儿说是。神说要单单侍奉他，那我现在理解，我们是单单的侍奉神，不是说我们放下手中的工作什么不干，每天去读经，每天去祷告，去教会，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仍然可以在职场去工作，仍然可以做生意，但是我们要搞清楚一点，就是我们在职场工作做生意，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为了神去工作，为了荣耀神，还是为我们自己的肚腹，为了自己所追求的那个财富去侍奉神，这个很重要。另外还有一点，前几天有一个弟兄问我说，到教会崇拜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时问我的时候，我没有很仔细地考虑，但是我回去考虑，我查了一些，看一下一些经文，我认为到教会崇拜实际上就是在神面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也就是到神面前献祭，九月时候的献祭。那么所谓献祭，我们是要把我们自己手里面所有的要交给神，不是从神那里索取。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撒旦连续三次来试探耶稣，耶稣连续三次用神的话，用他的属灵的权柄胜过了撒旦。最后魔鬼灰溜溜的离开了耶稣， 耶稣就有许多的天使来伺候他，就胜过了这个试探。我们总结一下，所以从这段经文来看，我们胜过试探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要做好预备，我们从神那里去求信心，用信心的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和神之间有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从神而来的能力来做下面的一个预备。第二是分辨，如何去识破魔鬼的这个诡计，如何判断这是在试探我们，我们就看一下是不是在体贴神的心意。第三个，我们要使用属灵权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贝的话语，你透过主耶稣在旷野40天禁食，然后受魔鬼的试探，来告诉我们如何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和魔鬼撒旦来征战，如何来靠着主，靠着从主而来的信心和能力，靠着从主而来的话语真理来胜过试探。也感谢主，你叫我们知道如何去识别魔鬼撒旦的诡计，如何的去分辨是魔鬼的撒旦，魔鬼撒旦的试探，还是出于神。我们感谢主，也求主来帮助我们在以后的属灵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刚强壮胆，靠着主从主而来的能力，能够胜过一次又一次撒旦的试探，让我们能够在最后主来的时候坦然无惧地得见主的荣面。我们感谢主，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